到底整个这些律例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第四条的诫命来引申出来的，明白吗？当然最基本的是安息日，那个精神是一直是安息日精神。那么然后呢，就讲到逾越节，就讲到祝棚节，也讲到七七节，讲到这个五旬节。所以这个呢，可以说是第四条诫命的引申，这是清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把律例就讲完了。所以律例简单来讲，就是前面四条诫命的引申。律例乃是根据第一块见证的板，我想这一点就清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第二块见证的板，那就对人的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你从第十六章开始，尤其从十八节开始，要孝敬父母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孝敬父母那段引申出来的。因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？孝敬父母有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？大家常常忽略了。因为孝敬父母乃是神在每一个家里面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。因为只有当做父母的代表神来教养我们儿女的时候，那个儿女就能够长大，而且很健康的长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了，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代表的权柄。所以你不要随便打儿子，你不要随便错打冤打儿子，你就把神代表错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小小的生命，他怎么长得好，怎么长得健康，当然需要权柄，不能光有爱。父母当然有爱，这不需要讲的。但是为什么孝敬父母？孝敬父母原文就是你要尊敬父母。为什么尊敬父母？为什么？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天经地义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，因为神在每一个家里面他都有一个代表的权柄。那这个代表的权柄是怎么做的呢？是当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你就能做这个权柄。你让天上的父来做父，这个时候你是个父亲。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伏在你让父亲来做父亲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做代表的权柄。所以等到你做父亲的时候，就会像天父一样，你不会把中国那一套搬来，不会的。因为中国那一套就是做父亲永远不会错，做父亲一定要板着面孔的，不是。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天上的父是阿爸父啊，但是不要弄错，不是说你现在就可以爬在父亲头上，不是，没有的。所以一面他是父，他是亲到不能够再亲，但另一面你看见因为爱他的缘故，我们会敬畏他。所以敬畏是对的，那个敬畏不是因为孔夫子说所有儿女都要听父母的话，父亲要板起面孔，不是的。敬畏为什么今天儿女要敬畏呢？会孝敬呢？原因就是因为爱的缘故。所有的敬畏都是从爱来的，怕父母伤心，怕父亲不喜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讲到孝敬父母，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说，父母乃是神在每一个家里面所设立的代表权柄。所以等到危险来到，那个权柄可以说话。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现在简直现在小朋友无法无天了。从前说好，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，有他道理的嘛。你吃饭的时候讲话，你就不能好好吃饭，你当然就长不大嘛。那现在什么都好，一切都自由，那么小朋友也可以一面吃饭一面玩 iPad， 那一面吃饭一面玩怕开玩笑，他怎么把饭怎么会吃得好？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有 discipline， 要告诉孩子们说你不可以，你一定好好的吃饭。那这个权柄的背后不是要管辖他，不是要败坏他，是希望他能长得好。还有呢，你到时候你给他完全的自由，他什么都碰，东碰西碰，那么电插头也随便碰，那就很危险，随便过马路很危险。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权柄告诉他说 No No， 你不可以随便碰那个东西，碰这个东西，那是保护他。所以权柄是为了建造，权柄是为了长大，权柄不是为了要辖制人。只有堕落的人类今天讲权柄才是下官人。所以爱有多少，权柄才有多少。你伏在神的手下有权多少，你就能做多少的权柄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做丈夫的时候，我是你的权柄，弟兄姊妹，你讲这句话就表示你已经不是伏在神的权柄下。如果你伏在神的权柄，你怎么敢说这句话？所以今天你要人顺服，要人佩服才可以。他要佩服你，他从心里觉得，心里觉得你是敬畏神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做丈夫的，他真的能够伏在神的权下，他当然就是头啊。但是许多时候就是因着我们没有伏在神的底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是头呢？你名义上地位上是头，像扫罗他一个宝座，但是事实上呢，那个实际不在那里。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要紧，今天做父母就要孝敬父母，没有错。那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原因就是要尊重神在每一个家里面所设立的权柄。那这个权柄是为了辖制，不是为了辖制，这个权柄是为着安慰，为着安抚，为着长大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四条，就是五条诫命一个最重要的意思。好了，如果你根据这个原则再往下去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不只是在家里面有代表权柄，在每个城里面也有代表权柄。所以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。然后前面才讲到，如果讼时难断，如果新讼的是非常难判断怎么办呢？告诉你要怎样办。然后还有，如果你们中间有王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他也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代表的权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所有的权柄是从神来的。今天我们说一个总统的权柄是我们给他的，因为我们投他一票，其实从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今天不管哪一个人做总统，他乃是代表神的权柄。所以他总统做得好做不好，问题就是他肯不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。神的话如果这样说，他说我是个总统，我今天随便这样说，我只要有一个多投有票数就好，能够得到选票就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你看见吗？这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就变成了扫罗的情形。起头不错，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但是因着他没有伏在神的权下，所以神就厌弃他做王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无论做父母也好，无论是父母官，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城里面，或者在一个国家里面，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很明显怎么样，是和神代表的权柄有关系。我顺便在这里，我想几件事，我顺便讲一下。按理来讲啊，父母对儿女权柄不是无期的，是有期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小的时候，父母可以用权柄。那个权柄是为他的好，因为他还不懂事嘛，还像从前我们管教管得很严呢，所以有人就问 Ezra， 就问了大孩子，他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要离家出走啊？他说有。那人家说，那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？他说我不会过马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大了，他就可以离家出走，他有本领了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太小嘛，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有钱也没有力量，这是你最好管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现在不管，你那个时候就养儿咬奶头嘛，就是这个故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所以管教儿女，这个就是你如果真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不随便打，不随便骂，还是要责备，还是要管教，你知道到时候儿女会服的，一定会服的。 Daniel 曾经做过见证，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次他的确被责打得很厉害，被关在一个房间里。从此以后他每次稍微一想撒一点的谎，他就觉得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正确的管教会影响人的一生的，但是错误的管教你不小心 那很可能就影响一个人格，一个青年人格的发展。所以这点我们还要注意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为什么儿女会这样呢？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看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，当然有关系。所以今天一个成功的父母是怎样的？就是说，虽然他的权柄到了他成年以后就没有了，他不是无期的，千万不要弄错，没有绝对权柄这件事情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到了他长大了，他有自由了，这个时候你只能建议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用权柄，不可以了。这个，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在以色列里面才有成年礼，主耶稣12岁以后就可以对律法负责，这个是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你看见那个瞎子不是吗？那说他已经成年，你去问他就好了。他如果能向自己负责，他就是在神面前向主负责。他如果在神面前向主负责的话，他就是在神面前一个个体，他要向主负责的，他的良心向主负责。所以你不能用你的良心压迫他的良心，不可以。你不能用你的来管他的，这个不行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，中国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什么，一日为师啊，终身为父。这个有的地方很有道理，不错，但有的地方又的确你就知道是可以这样讲，没有错。父母是一辈子的父母，但是父母对儿女的权柄不是一辈子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。神没有给你那么多的，神没有授权给你那么多，这一点要清楚。你的权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有的时候你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神到底授权给你受到什么样的地步？那么当然，儿女只要长大，一结婚了，他长大，只要成年了，他可以对负他，你明明知道他可以负责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劝他，你只能把利害关系给他看，如此而已。你不能再管他，已经太晚了，已经太晚太晚。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等到他结了婚以后他不受你的影响，还是会受你的影响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他们的心目中佩不佩服你，在他们心目中相不相信你是神代表的权柄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这个是从小要建立起来的。如果我们仍旧照着肉体，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然后儿女受了很多的苦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，他可以对你很礼貌，但你知道说他里面那个佩服已经没有了。那这个东西你没办法，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佩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一个成功的父母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你要记得今天问题在这里，你从小你管他，他没有你办法，因为你钱比他多，你力量比他大，所以他只好在这里等到有一天他力量有了，他就可以走了，他可以离开你，越远越好。但是我觉得很稀奇啊，这个 Daniel 他这个读大学的时候，这个明明可以住到这个城里面去，那明明可以住到费城去，他在 UPenn 读书，明明可以去的，而且这是最好他一生最好的时候，哎，他宁可愿意住在家里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们从来没有教他怎么样。等到他好不容易搬到纽约来的时候，那现在年轻人很简单，应该是如果这个父亲父母在东岸，儿女一定选择西岸去。他美其名曰我要到 Stanford 去读书，然后在西岸他美其名曰我要到那里。其实他的心理你要知道，你没办法管他的心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按理来讲应该所有的人通通就离开你就完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嘛，有一段时间很稀奇啊，我们这个我们觉得你如果在纽约真的要找房子，那多的是，他一定要跟我们找到一栋的房子，一栋的公寓里面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说，很多东西你要让他自己愿意的，不是你勉强，你勉强他没有用的，勉强他没有用的。所以到现在我们就很稀奇，为什么我们三个儿女会在我们的身边？那个其实我们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过他的新房，那个新房在 Kansas City。 从此以后弟兄姊妹说，那从此以后那么陈弟兄应该常常会来 Kansas City。 所以按理来讲没有可能，没有想到结婚以前就是一个环境他能够搬到纽约来。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些都不在我们的手里，要紧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活在神，我们要让神完全做主，服在他的权柄底下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就是他离开你， 就是他不和你住在一起，就是他知道说你当初管教他是代表神来管教他们，所以他心中有一种的佩服。虽然他大了，他可以有他自己的主张，他可以有他